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现在的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很多国家呢都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随着长者的年龄越来越大，也不断的在经历失落和不快乐，尤其是疫情后呢，这些问题导致了我们长者成为自杀的高峰族群。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心理治疗师邓颖仪医生做客我们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长者的心理健康问题。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亚美医师协会会员邓颖仪。邓颖仪心理治疗师，毕业于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获得应用心理学理学学士学位。他的硕士毕业于叶什瓦大学费尔考夫心理学研究生学院，获得心理健康辅导文学硕士。他目前在张建平精神心理专科诊所担任心理治疗师。邓颖仪心理治疗师持证心理健康咨询师，完成认知行为疗法、辩证行为疗法和 ADHD CCSP 的培训，目前正在接受情绪聚焦疗法、婚姻与家庭治疗方向的培训。邓颖仪心理治疗师的服务范围包括焦虑症、忧郁症、 ADHD、CPSD 即复杂型创伤、 OCD 人际关系困难、压力管理、职业倦怠、人生阶段转变和适应问题等心理咨商辅导。那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请邓医生来介绍一下自己。
那我是从叶什瓦大学毕业的，这是在曼哈顿和 Bronx 都有校区的一个犹太人的私立学校。那我是心理咨询方面的硕士。那我现在在张建平医生的诊所已经工作有3到4年的时间了。这部分时间里面，我一般是专注于跟我们华人社区各个年龄段的人去工作。那长者也是我工作的很主要的一部分群体。
哦，非常感谢邓医生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一些经历。那我们就先来请教邓医生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长者在退休之后呢，他们都感到无所适从。您有遇到过患者出现过一些什么样子的心理问题呢？
一般来到我们诊所，我所接诊过的长者当中，他们都是因为可能退休生活秩序改变，以及在人生的这个转折期发生一些重大事件，比如退休、离异、丧失亲人以及身体健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前来求助是比较常见的。有一些长者可能以前就有过比较长时间的焦虑或者抑郁，但是可能一直都觉得自己可以处理，那么直到他们在这个人生转折期面临很多生活的改变以及一些丧失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出现无法承受的情况了。这不是矫情，也不是脆弱，就是哪怕有一些长者比较幸运，不需要考虑经济问题，也没有太多健康困扰，他们这种生活转折、生活改变，失去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社交环境，失去自我价值感的来源，他们也是会体验到一定的心理上的痛苦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痛苦是没有得到缓解，然后也没有及时对于生活方式做出调整，这种痛苦会变得更长，然后它会开始侵蚀到生活其他方面，其实这是人之常情。
您说的太好了。那您刚刚说了长者他们遇到的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那还是想请教您一下，您有没有什么样好一些建议，就是对于这些长者如何来应对退休后的生活转变呢？
我听到退休后的长者他最经常抱怨的就是无聊以及坐立不安。无聊是他们的生活突然间空出了一大块的时间，他们以前都知道这段时间要做什么，现在他们毫无头绪。然后他们以前是习惯了去做事情，去工作也好，或者服务家庭也好，但现在如果一下子停下来，他们就会有一种很焦躁坐立不安的感觉。那长此以往，这种感觉其实是会发展成焦虑或者抑郁的。如果说我有什么样的建议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我工作的那一部分长者当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我觉得他们慢慢的去重建自己生活秩序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是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去做的。比如说他们去尽可能的照料自己的身心健康，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布置房间、梳妆打扮、打 打点自己居住的空间，仔细的给自己做一顿饭，以及更多的去关心身边的人的内心需求，还有就是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你说的太好了，因为我看到很多，我现在我也刷一些抖音啊，就是一些快手，我看到很多长者退休后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自媒体的公众号，其实是不是也可以建议他们就是使用一下这样子的一些平台来表达自己呢？
是，这真的很棒。我其实在抖音或者快手看到一些这样子的长者，我也会觉得非常的钦佩，我也会很羡慕他们的生活状态。我有时候想啊，要是我自己退休了能有这样的精神头，我也就觉得挺知足的了。所以其实对于长者来讲，哪怕他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动作变慢了，然后或者说思维不如以前敏捷了，但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尝试去保持自己的活跃，去挑战一些小事情，去分享，去创造，去跟身边的人也好或者网络上的人去连接，这都能保证他们的生活质量。
谢谢您，您说的太好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想请教您的是，其实您刚刚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宝贵意见了，但是因为长者他年龄越来越大，他的健康问题呢也会每况愈下。那想请教一下您说，这些长者他们应该如何改变自己的心态去面对这些生理的变化呢？
这确实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你有这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是也是对于他们身心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一部分，对于哪怕可能是我们自己以后变老了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心理上的挑战，那就是我们总会认为我们付出就会有回报，我们努力就会有结果。但是这样子思想在疾病和甚至死亡面前其实往往是失灵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体验到付出可能回报不如我们所期待的。我们去看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甚至做手术，但是我们都不能再回到以前的生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医学界或者医护人员之间有流传这样一句话，说是有时我们是治好疾病，但是常常我们是去缓解这些病症，但是我们总是的去安慰。所以对于长者自己来讲，最重要的也是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去接纳这样的事情去发生的，那么就对自己更温柔耐心一点，去准备好说我们会花更多时间去跟我们的身体相处，提前为自己的住所进行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去思考和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甚至我可能鼓励大家开始思考一下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比如戒烟戒酒，开始更多的去寻求医疗的帮助。在你真正出现一些比较重大的医疗问题，要做出重大医疗决策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越是了解自己，你越是了解自己的心理需求，你越是了解自己的身体，你越是有一些你已经长期合作的信任的医护人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越能舒服地做出一个取舍。可能在面对健康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区别对待病痛的生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病痛它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它还有心理和这个精神上的，甚至有社会意义的。有这样一句话吧，就说疼痛是不能选择的，但是受苦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当很多人开始有一些生理上面的疾病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觉得，哦，我就该停下来休养，我就该把自己所有的这个心力都放在这个疾病的治愈上面。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在我们面对衰老的时候，疾病的治愈它常常是不能完全实现的，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慢性疼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去面对这个生理上的疼痛，不要再给自己施加心理上的痛苦了，就是不去跟这个疼痛纠缠，我们去保持生命的活跃，去照料自己的身心，依然我们去活动和社交。世界上最著名的慢性疼痛康复中心，他们用的方式是帮助患者在身体条件受限的情况下，依然找到合适的方式去活动和社交。这样的结果就是，那里的患者他们主观感受到的疼痛是大幅降低的。然后我刚刚也有提到，这个疼痛它还有社会层面上的，它是有人际关系层面的。如果说患者身边的人会跟他说，哦，你要坚强，你要乐观，或者甚至说一点点痛你就不要再抱怨了吧， 这种情况下感受到的不被理解和孤独其实是比生理上疼痛更难以承受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个病痛的心理痛苦层面上怎么去缓解，怎么去善待自己和身边的人。
太好了，邓医生刚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一定要区别出自己的这个生理的疼痛和心理的这个疼痛。作为家人呢，我们也要给长者更多的一些支持，长者呢自己的心也要放宽一点，然后去接受这些生理的一些变化。那第三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邓医生的是，随着子女呢长大，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很多的长者他们的交际圈就变窄了，尤其是疫情期间呢，这些老人中心啊、成人日间护理中心都被迫关闭了，长者呢只能独自隔离，很多人呢出现了心理问题。虽然疫情已经结束了，但是由于这种仇压的这种风气还在盛行，很多长者他们还是会面临一些心理这样子那样子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我们长者应该怎么样健康的面对孤独变老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你提到一些很好的观察，比如说疫情的时候一些活动中心的关闭、照料服务的停止，以及这种对亚洲人的仇视的情况，它都加剧了长者的孤独感。那么反过来讲，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服务本身它正常存在是有多么重要的。然后我也很想要鼓励长者们自己去主动的去要求这些服务。关于这个仇视这方面，它为什么会加剧我们的孤独感呢？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做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是一个叫马斯洛心理学家提出来的。那他提到我们这个心理需求最最最底层的需求是关于安全的需求，是我们生理上有一些饱足感，同时我们会感觉到这个环境是安全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理健康也会得到一定的保障。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自己促进自己身边环境的安全呢？对于无论谁来讲收听这个节目的长者也好，或者说年纪没有那么大的一些听众朋友，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可能我们华人不太习惯去做的，但其实这对于我们创造一个友善的社区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去重视我们的浅层社交，我们的街坊邻里，我们经常去的超市和餐馆里面的服务人员我们经常去的诊所的前台，哪怕是擦肩而过的人，你觉得哎，好像有点面熟，如果你能对这些不熟悉的人之间可以善意的点头微笑，可以轻轻的问一句好，这其实会给彼此带来好心情。我们会确认到我们的环境是安全的，这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作为长者可以有意的去深入一两个团体或者社群，一些基于兴趣爱好、志愿活动或者基于宗教信仰所产生的一些团体和社群，可以选择一两个去深入。其实哪怕你没有非常喜欢这个兴趣爱好，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保持一些身体上的活跃，给自己设计一些小小的挑战，或者当你在提供志愿活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感的，自己还能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对长者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你只是去街心公园可以喂喂小动物，这些也都是很好的。还有就是长者也许可以考虑养一些小宠物，照顾一些植物。可能在上世纪的时候，就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养老院他们实践过，当你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给大家组织让大家一起去照顾一些植物或者照顾一些动物，不要太闹腾的动物就是可能一些小鸟或者小金鱼、小乌龟，在这个情况下整个养老院它的这个活力指数是上升的，然后大家报告的对于疾病的主观感受是良好的，就他们可能依然有一些疾病，但他们不再觉得那么痛了，他们愿意去活动一下，他们能够感受到自己是有活力的，所以深入一两个社群的团体这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在我接诊过的长者当中，他们有几个心态我也许是会鼓励他们去尝试建立的，一个是要主动的表示友好，哪怕是点头微笑，然后如果说对方没有回应你的这个点头微笑，也不用气馁， 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正在经历什么，我们多关注自己在做这个举动的时候收获了什么就好了。另一个心态可能是所谓的难得糊涂，可能很多人他在尝试深入一两个这种社群和团体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跟大家相处当中好像有很多摩擦。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和性格和原则，难得糊涂它是一种智慧，我们少一点去计较，少一点较真，不去攀比，不去内耗，不自卑，只是怀着感恩的心去感谢说，哦，我的身体还能做这些事情，我还能听到这些人在抱怨他们的家里长短，去放宽自己的心胸，只是去接纳生活就是这样，大家聚在这里只是为了庆祝我们的身体还能做一些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可能重新的学会玩耍，如果我们学着去想要培养一些爱好，这个时候不用太去着急说我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学到，有没有把它做好，这个时候像一个小孩一样把注意力放在乐趣上面，去好奇这是干嘛的啊，去探索，去玩耍，其实一般你玩进去了就会有进步，但是在这个人生阶段比起可能收获一些成就，如果我们能够从日常生活中获得乐趣，那么那是更大的福气。嗯，也许就这些了吧。
太好了，我刚刚有捕捉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浅层社交，一个是我们要难得糊涂，还有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 enjoy our life。那我们现在到第四个问题哈，就是很多长者他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面临最后人生的最后一个终结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中国人呢，咱们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那您觉得什么是好死呢？然后又如何他看待我们华人的这种谈死色变呢？我们又该如何和长者去一起来谈论死亡呢？来面对这个人生必然的经过呢？我们想请一下邓医生的专业意见。
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我可能争取能够用比较短的方式去聊一聊我自己的见解吧。
谢谢您。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觉得至少所谓的好死它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就是似乎我们很忌讳的是一些突如其来没有预期的这种与亲人的告别以及离世。还有就是我想如果我们自己去想象自己的死亡，我们可能会很惧怕跟死亡相关的痛苦，我们会去惧怕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质量是如何的，我是否有尊严，我是否有准备，我是否能够跟我在意的人去道别。其实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我们去尊重自然规律，我们在生命的尽头如果说在一些临终关怀的病房里面，他们主张的是不加速死亡，但是也不延缓死亡，让生命自然的走到终点，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能够生理上心理上以及跟自己的人际关系上可能跟死亡本身的关系上都达成和解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无论之前的遗憾有多少，在这个时候都能算得上是一种圆满了。关于我们怎么跟长者去谈论死亡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想问一下 Joy，你自己去想象过自己的死亡吗？
其实我是属于刚刚邓医生讲的那种谈死色变的。我们家的因为传统的原因呢，我们从来不谈论这个话题，我也不敢想象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您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也需要这方面的一些的专业意见。
我会觉得当我们尝试跟长者谈论死亡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有接受过一些临终关怀相关的志愿者训练，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会鼓励我们自己先去思考一下，先去想象一下我的死亡场景，我去想象我在身体和精神上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如果你去进行这样的想象，你会发现其实人跟人之间，我们人类的根本感情是共通的，我们通常就是希望身体上尽量少痛苦，精神上得到安慰，我们希望能够分享我们的记忆，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知识经验教训我们的智慧传递下去，希望给我们重视的人留下一些纪念，希望在最后一天之前能够解决一些关系上的问题，不在这个人际关系上留下一些遗憾，也会希望我们能够确立自己财产的分配， 这样我们能够确定留下来的人能够好好的活着，以及最最最重要的，有些人可能会希望在最后一天是在医院度过的，但有些人会希望最后一天在自己熟悉安全的家里度过，他们会希望我周围是有特定的一些人的。当我们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就知道长者他们其实期待我们怎么去跟他们谈论死亡这个话题。在我们跟长者去谈论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注意一些我们的措辞的，就是我们需要去尊重长者自己的自主性，去尊重他们的个体差异以及他们的需求，哪怕那些需求是我们不理解的，但是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他们的需求就是非常非常个体化的需求，我们不理解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能够为他们去完整的心愿。临终关怀的领域，它会有所谓的四道，就是道爱、道谢、道歉以及道别。我相信可能能够点进来这期节目，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标题为什么取，也许我们会在节目标题里面就提到衰老以及死亡的话题。那么能够点进来收听这期节目的长者本身，我觉得他们对死亡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了。我会鼓励长者可以主动跟家人提起这个话题，可以跟家人可以告知家人你已经准备好去谈论这个话题了。很多时候长者是已经准备好的，但是家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是不能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提。所以我认为这一方面，无论哪方吧，无论是家人还是长者，只要自己有心病，就尝试主动的试探一下去提这个问题。
明白了，我在这个录音室内频频点头，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对，我也会现在开始思考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然后想着如何和家里面的老人家来探讨这样子的话题。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呢，其实跟上一个问题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和长者谈论死亡的时候呢，长者随着他们年龄越来越大，他们同时也会面临很多亲友的突然离世，那他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除了接受专业的心理帮助之外，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他们可以去哀悼自己的亲友呢？
因为心理咨询在哀悼这一方面能做的事情，讲真，我们平时如果有一个足够好的人际关系，那么我们这些亲近人也能为我们做，比如说去倾听他们，让他们能够表达出来自己对于亲人离世的内心的感受，以及就是我们在心理咨询室当中可能会辅助患者去做一些小仪式。那这种仪式最重要的它是要发自内心。其实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有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丧葬的文化。在我们举行葬礼的时候，其实不仅是为逝者举行的，也是为生者举行的。但我的个人观察吧，可能就是我们在举行葬礼的时候经常会太注重于表面这个形式，反而这个时候会去阻碍生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我们会说，哎，有一些话不能说啊，有一些话不要说呀，别人听了不舒服。但如果这是我在失去亲人的时候，我很想要跟这个离世的亲人说的话，那么我需要是有机会表达出来这个话。我需要别人可以不带着评判，而是带着理解和共情去听我的说的这个话。当这个话被表达出来并且得到一些回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消化了一部分这个丧失的悲痛。丧失它说到底其实是一种依恋关系的丧失。可能有一些听众不太了解依恋是什么意思，那依恋它是我们很本能的一种需求，它是所有哺乳动物都会有的一个需求。依恋这个概念是来自于一个很有名的实验，我们姑且叫它棉花妈妈和铁丝妈妈实验。它是用恒河猴一种猴子去做的实验。它把这个刚出生还在哺乳期的小猴子放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铁丝捆成的猴妈妈，还有另一个是棉花包裹成的猴妈妈。那这个铁丝妈妈呢，它会定时喂食，定时出现食物，这个棉花妈妈就一直待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也不喂食。那这个小猴子你就会观察到，它永远是在铁丝妈妈那边吃完东西就立刻回到棉花妈妈的怀抱里。依恋它就是这样一种怀抱，它会让我们感觉到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牵挂，有一些我可以寄托的东西，有一个我留恋的温暖。那么当我们重要亲人离世的时候，就是这种依恋感情的一种断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保留 关于这个亲人的一些回忆，一些纪念品。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亲人离世之前就多请他可能写一些什么，创造一些什么，画画，甚至是弹奏一些乐器，有一些录音录像，这其实都是对于生者都是一种极大的安慰。除此之外，可能在哀伤辅导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帮助生者去思考自己跟死亡的关系。当我们重要亲人离世的时候引发的这个依恋的断裂，另外还有就是引发对于死亡的焦虑，我们自己对于死亡的焦虑，可能很多人就会开始思考，我到底想要活出怎样的人生，我现在要做些什么才能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回想过来觉得哎，我没有白走这一趟。如果说身边的亲友可以支持长者，或者说长者自己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也能帮助他们消化这种哀痛的情绪。最后就是关于死亡这个话题，我们总是免不了去观察到这里面的精神需求和灵性需求。那么这个时候阅读和观赏一些文学文艺作品，或者说是接触一些宗教信仰和心理辅导，都能够满足我们在这个心灵以及灵性这方面的需求，能够不说解答困惑吧，但是至少能够辅助我们去思考。那这个也会帮助我们去消化我们自身的死亡焦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的足够？
您说的太好了，非常好的跟我们一些长者有很好的一些建议，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如果也在面临相同的一些困境的时候，刚刚邓医生也给了我们一些建议。那下一个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是想请教您的是，如果长者出现了什么样子的一些症状，他们就应该去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呢？因为您知道在我们社区去看心理医生，依然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一个被污名化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还是想在您的专业意见的鼓励下鼓励更多的长者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
我很高兴你会问到这个问题，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我们社区分享这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心理辅导他不需要你出现什么症状你才能去，心理辅导他是只要你有一定的主观痛苦感你都可以去，他不是说你一定要出现一些日常生活困难，然后就好像达到了一个你诊断什么心理问题，达到诊断这个抑郁焦虑甚至更严重问题的标准你才能去做心理辅导。心理辅导他其实他可以辅导一般的人际关系问题，还有就是关于这种哀伤丧失，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所谓的诊断的，但是只要它引起了你一定的这种主观上的痛苦感，你都可以试着去寻求这个心理辅导的帮助。另外就是如果说这种主观的痛苦感它已经引起了睡眠食欲以及日常生活和社交上的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定务必的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比如说这个去问一下家庭医生有没有一些转诊，去寻求这个心理科精神科的帮助。这边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会想要介绍一下这个心理辅导的运作方式。心理辅导就是我们总是倾听，常常共情，很少指导。所以我们说辅导并不是指导，我们会以来到心理咨询的这个人为中心去倾听他，我们去了解他的人生故事，我们去帮他理清他自己的情感需求，我们帮助他表达出来，帮助他可能尝试把这部分跟身边的人去沟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维持一种不去评判不去评价，而是无条件的去积极的关注这个人的需求的方式。这样的话其实是创造一个很安全的表达空间。那这个时候来到心理咨询室的来访者还有机会去回顾和说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其实当你回顾和说出自己的人生故事，自己的内心感受的时候，这就已经可以把我们从一种隔绝，自我隔绝或者孤独感当中去解除出来。我们知道哦，其实我有这个感受并不奇怪这是一个可能其他人也有的感受，当我把这个感受说出来的时候，别人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我说出来我是会被批评的。很少有人在生活当中可以长时间拥有这样的体验，那么心理辅导就是给你提供这么一个空间，给你提供这么一种体验， 让你去跟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和平的相处。
但是就是我们很多的长者，因为他们年龄大了，行动有一些不便，即使他们想去这种我们接受这样专业的心理的治疗，但是他们可能行动不便，没有办法前往。那您有一些什么样免费的一些心理资源可以供他们参考呢？
心理智商服务通过线上进行是非常常见的，只不过可能我们在第一次出诊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比较全面评估的，全面评估这个来访者的状况，这个病人状况。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去看到这个人，那这个时候还是会需要长者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诊所。但是在第一次的面诊之后，其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线上进行。那线上进行是很简单的，只要我们有一个智能手机，能够接收短信，我们发送一个链接，长者点进去，输入自己的名字，点个确定，就完事了。我们这样子实践了很久，大多数人他都是可以去适应和接受线上面诊的。对于长者来讲，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免费的心理资源呢？其实现在这个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方便。有一些研究表明，当长者越早开始使用互联网，那么他的这个晚年的孤独感是会越低的。同时我可能也想要呼吁，我们社会是有责任去做好这个科技的适老化的，或者说我们年轻人是有责任去帮助长者去适应智能手机以及网络的使用的，同时可能也要帮助他们去识别一些电信诈骗之类的信息。如果可以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话，我经常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患者，他们喜欢听有声小说，他们觉得我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然后我可以跟故事里面的人去共情，我可以去听别人去冒险，这对他们来讲也是能够极大的缓解孤独感的。比如可能有一些 APP， 比如说喜马拉雅 APP， 它除了提供有声小说之外，它还会提供一些正念冥想的这种辅导的音频，跟着这些音频去练习一下这个正念和冥想也挺有帮助的。另外可能有两个机构我是比较希望介绍给大家的，一个叫做美华慈心，它经常有一些线上的讲座去关注晚年生活，去关注这个临终关怀以及安宁疗护这一部分，这些讲座都是免费的，只要你能够用那个 Zoom 去用手机下载一个 APP 去注册一下，就能免费的听这些讲座。另外有一个机构是叫做希望之星，它是在加州的一个重症关怀机构，他们有一个全美重症心灵关怀热线，就是如果你罹患一些比较重的疾病，可能你没有去预约这个精神心理科的辅导，但是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跟他们讲讲话，在非常孤独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接受过训练的一些志愿者给你提供一些关怀和帮助。他们还有一些特殊节日的时候的这种悲伤关怀的线上讲座，就是可能在感恩节当天大家聚到一起去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个丧失亲人以及去消化自己的悲伤的时候的一些经验，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感到不那么孤独。同时如果有机会的话，在这里我会想呼吁大家可以去参加他们这个希望之星的重症以及安宁疗护的关怀义工训练，他们提供$300左右的这个义工训练，这个义工训练完了之后，你可以加入他们的这个彩虹热线，也去接听这个患有重症的长者或者他们家人的电话，去给他们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大概就是这样。
那最后想请教一下邓医生，您现在还接收新的病人吗？
我们诊所是一直有在接收新的病人，但是也确实我们这个预约已经非常满了。新病人的话应该可能要预约到一两个月之后。我相信在我们社区也会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心理机构以及一些社区中心，它是能够接收长者保险，然后基本上长者保险来做这种心理辅导的话都是不用自己再额外付钱的。对，大概是这样。
谢谢您。 今天我们的邓医生给我们在线上做了非常精彩的一个采访，我们也期待就是邓医生在百忙之中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线下给这些老人家长者做一些普及。那我们今天很感谢邓医生的宝贵时间，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要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是由纽约著名的华人医生们义务为广大民众提供专业的医学健康普及教育知识，不能作为听众个人的实际病况诊断。如果您有任何病症疑问，请尽快前往预约看您的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来做详细检查和评估治疗。